感谢下面是我们继续的一同站立为今天的主日去祷告，愿主垂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你爱你的儿女，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你的独生爱子舍弃了，钉死在十字架上。父啊，我们每逢举目观看，我们思念我们主的时候，想念你的救赎大功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不配。父啊，我们今天竟然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今天竟然是神的儿女。父啊，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愿一切颂赞都归于你的名，归于天名。父啊，求你在这个主日里面去怜悯，也去接近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不完全。父啊，感谢你，你仍然爱我们，在这个时候去聚集你的儿女，来到你圣殿当中敬拜你。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恩典。父啊，求你特别的去看顾在地上属你的圣教会，属你的儿女。因为在世上，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你的教会，你的儿女常常受到逼迫，他们常常把我们逼得火急，常常把你的儿女从这层追逼到那层，甚至从这国追逼到那国。父啊，求你保守你的儿女，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一样，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就一个也不丢下。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复兴在这末世的教会，愿你怜悯你的儿女，也求父保守和看顾今天在地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名在各处聚会的你的儿女。唯独愿今天这个主日敬拜的时间都将荣耀归给你，也求父怜悯和看顾赐福今天站在讲台上为你做出口的器皿，赐福张福堂牧师，求你用你的灵亲自去刚强他，赐他合用的话语，父啊，赐他够用的知识、智慧、能力、信心、勇气，借着他成为你所洁净的宝贵圣洁的恩典的器皿，也去祝福我们一同听到的众儿女。感谢你，赞美你，父啊，又求你看顾在今天主日学里面大班中的小班的小朋友，他们今天虽然已经不在上课，但也会一同的去有其他的安排，愿父与我们同在，也特别求父看顾，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也会经常看到一些拐带人口的事情，愿父一次这些的父母能够有智慧有能力去看管好你的儿女，看管好他们的孩子。感谢你，父啊，也是一个面临春节的一个时间，所以有一些肢体已经回到家乡，或在回家乡的路上，或在外的路途上，求父你特别的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往返路途的安全，保守他们平平安安的带着父神你的福音，带着父神你的恩典回到家人，回到家乡当中。感谢你，也保守我们在整一个春节当中免去我们一切的试探，使我们仍能站立得住。我们知道在这地上有许多拜偶像的事情，但我们不参与那些事情。感谢你，愿荣耀归父神你，我们将一切的未尽的事情完全的交托父神你的手，愿父你怜悯与祝福，荣耀归父神你，求父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仰望交托与祷告，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在罗马书的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 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有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按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失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诚心，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就这是春节前啊，可以说是正好今天好像三十也是刚好啊，所以也是礼拜天啊，所以我们也算还有，这是中国农历年的倒数第二个礼拜的礼拜天的讲道，正好下面这个大年三十，也就是29，也是礼拜天。但是我们要保持基督徒的信仰的这种不变性啊，就是我们礼拜天是不会停的，就哪怕大年三十，哪怕大年初一，我们主日是不会停的。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常常敬拜神，而且礼拜日是我们基督新教里边神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伟大的，这就确立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那个伟大，超过你想象的伟大。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把那个福音的内容只是背下而已，就是你越明白圣经的话，你会明白那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大能，那绝对是震撼人心的，超越时空的。所以无论你在什么的境况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复活，你不能够在纪念主的复活，那个过的意义就不大了。好，那我们最近开始讲嘛，讲罗马书大纲，我们已经能够明白这个。我们大概是看一下我们的引言，我们说1-17节是引言，1-18节到3-20是讲到普世整个人类的罪恶，是2-34。然后呢，讲到5大点是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心称义，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犯罪了，都堕落了，都面对罪的公价是死，然后面对上帝的审判，下到永远的火炉里面，这是一个不变的。但是呢，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都不能靠任何的行为善行 宗教道德来赚取恩典，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那么感谢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临，为我们死而复活，来成就了上帝给我们的借着以信称义的因信称义的这个上帝的方法，上帝的那个救赎的途径，使得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而且因信称义这个要什么，不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它超越时空，所以它用亚伯拉罕作为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前不久有个弟兄给我看了一个资料，所谓的济南大学的一个博导写了一篇文章，他的主旨是他的心愿是好的，他说希望犹太教基督教跟什么伊斯兰教应该融合，应该彼此和好，应该形成多元化的信仰里边的彼此尊重。为什么呢？他提的重点，他的就在说，因为犹太人也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犹太教的伟大的一个人物是亚伯拉罕，伊斯兰教承认他们的祖先也是亚伯拉罕，叫伊布拉辛，在他们的古兰经里边啊，伊布拉辛他说也是伟大的一个人物。那说伊斯兰教呢也承认亚伯拉罕是星星之父，对不对？所以他说他们三个宗教应该殊途同归的，他们应该彼此和好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呢？说基督教强调他们的绝对主义者，他说他们是绝对主义，跟伊斯兰教的绝对主义就连上就干起来了，他说他们就干起来了，他这个都不对，大家都不应该绝对主义。所以呢，后来我看了那篇文章之后呢，我就一个弟兄说，如果他跟那个他要跟那个教授对话，我说你给他对话是什么呢？告诉他一个重点，就是正确的绝对主义是正确是真理，错误的绝对主义就是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害怕绝对主义。我们说真理是绝对的，上帝是绝对的，所以正确的绝对主义它是独一的信仰，是真理的规范，那就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把这个怕谈到绝对这个名词的时候说，哦，那伊斯兰教是绝对主义，结果你们基督教也绝对主义，结果两个阵营就不断的世世代代为仇，能不能够大家都放弃呢？我们说这个不是谁放弃的问题，是上帝他的那个本性，他的那个立场是不变的。所以后来我就跟他弟兄讲，你跟那个教授谈要告诉他说，没错，我们不是这样的，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各让一步，你要告诉他正确的绝对主义就是真理，就是独一的真诚的信仰，对不对？当然你产生了错误的绝对主义，那就是恐怖主义，产生了一些错谬的那些极端主义，那种当然是不应该的，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呢，我们感谢主什么呢？这些称义好，亚伯拉罕是因称义人榜样，这个我们是说这个只有基督的信仰才是对亚伯拉罕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和评价，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但是他是上帝所造就的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神，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他也不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是确实是上帝所恩高的一个神在他身上有作为的一个，也是一个罪人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的人。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只不过神呼召他而已，神拣选他而已，有神在他身上雕削他而已，说使用他，没有什么，我们不会对亚伯拉罕高看他，但也不是否定他，不过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个信心，他所信的那个内涵跟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要看亚伯拉罕跟你我是一样的，都是以信称义的人，都是蒙了上帝白白什么恩典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义人的结果，这是我们看到第八个义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谈到了那几个属灵的福分，那我们也看到了，好，讲到义人的原理是什么，恩典胜过过犯，当然第十部分是义人的落实里面我们特别喜欢的马太罗马书第八九十三章啊，哦，六七八三章，讲义人让我们脱离罪，义人让我们脱离律法，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三个部分，因信落实。好，第十一讲到用诗意，我们九到十一章是困难的，从神学院来讲罗马书最困难的三章，用再一次以犹太人为例，哎，谈到了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的那个信仰跟基督的信仰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这是不一样的。不信主人读不懂啊，他就大学教授写的文章仍然无法真正明白圣经里面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那么呢，犹太人因不信被弃绝，神却仍然为犹太人存留恩典，同时恩典领导了外邦人，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那么从我们现在是从十二章讲因信称义的生活，因信称义的生活，十二到十五章或者到十六章，我们可以讲因信称义的生活。那么呢，这几天我跟一个姐妹在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探讨的时候说，哎，以前我们呢讲到了我们说的教育叫什么，叫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唯物，一个叫什么，唯心，对不对？他说我们到底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呢？以前可能我们觉得说，哦，我们以前被这个受到这个中国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唯物主义的教育，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那反过来我们把那什么呢，其他的宗教叫唯心主义者。所以怪不得很多一看圣经就是说，啊，是神话故事。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基督教信仰它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而已。基督教信仰如果用哲学的概念也是什么，叫唯识主义。唯识主义大家明白这概念啊，唯识主义就什么呢，叫阿门主义。对，我们叫通俗叫阿门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叫唯识主义。什么意思？它超越唯物，它超越唯心，它是唯识主义。也就是什么呢，物质是实质实在的存在的，对，你的精神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的灵魂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是看得见的。物质的是唯物的，其他的唯心主义，这个是一个奇怪的概念，是一个太玄乎了。那我们说真正基督徒的信仰什么，是唯识主义。只要是上帝是不是实在的，他是实在的，你的情感是不是实在的，一定是实在的，你穿的衣服是不是实在，也实在，你的灵魂是不是实在，也实在，你的思想存不存在，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这要说明什么意思呢，就基督的信仰它不是一个从唯物到唯心的两边摇摆的一种自己把自己搞晕掉的那种所谓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是我要告诉你最实在是什么意思呢，不但是上帝给我们所有的教义是实在的，所以所有的教义的是都是实在的，不但关于救恩的教义它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最抽象的，它是最重要的，那是实在的。当然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脱离现实的，它不是云里雾里的，它不是所谓的用一个哲学的概念把你概括唯心主义的。基督教信仰所有的不但关于救恩的教义，关于生活的教义，关于家庭的教义，关于工作的教义，关于生活点里面每一个教义都是实在的，都是可以应用的。如果基督教信仰里面圣经里面任何一个真理是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意义的，这个不是真理，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说真理它要满足三个条件它叫真理啊。真理是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它不会因为这批人群的改变真理会改变，不会因为某一个宗教领袖的产生创立新的理论，这套理论原来理论被废掉了被改变了，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第二什么，它是经得起检验的。如果真理在某一段时间是什么，它用事实来证明它是正确的，某一段时间不符合客观事实了，那个信仰不是真理，不是一个真理，它是经得起检验的，它是经久不变的。但是还有一个真理，有个什么特点呢，它是普遍适用的。真理如果只对中国人有用，对美国人不适用，只对所谓的叫洋教，洋教啊，基督教是洋教，其实基督教也不是西方的，基督教也是来自亚洲，如果你要从地方的发源，它也是在中东的，也不在欧美，方向反是从中东传过去的。所以它不是说只适合中东人，只适合欧洲人， 这适合美洲人，最后现在又适合了亚洲东亚人，这是错误的概念。因为真理它不断被传扬，它会不断的被证明，它是普遍适用的，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是人，这些对你来就是真理，你知道吗？所以这就为什么其实最近我们要为中国祷告的原因，中国政府现在有一点不太喜欢一个词叫普世价值观。我告诉你，这个是有道理的，圣经所带出来所有的教义都是普世价值观，你承认它也好，你不承认它也好，它就是上帝给人所带来的共同的那个真理的东西。当然人类不断的背弃这些共同的真理，最后人类就要品尝苦果，最后走向灭亡。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生活，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要把它断裂开来的。我们谈圣经的教义就谈教义，特别谈救恩的教义就谈救恩的教义，反过来我们在谈生活，我们就谈生活，两项好像不相干，就错误的概念。真理从来没有跟你能够把它给断裂开来的，不说理论实践，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理出来的东西。真理里面它本来就把这些东西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叫我经常就大家要记得这个词啊，叫唯识主义。我们不是唯物主义，我们超越唯物主义，我们也不是唯心主义，我们超越唯心主义，我们是唯识主义。上帝是存在的，他把最重要的那个上帝给否定了，这些东西已经没有根基了，叫污水之源，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上帝是真实的，因此他带出真理是真实的，他救恩的教育是真实的，他生活的教育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生活好。所以我们一天生活里面我们会什么，我最近跟大家讲什么呢，讲到了基督徒要面临八种人啊，我们讲什么，讲完了两种啊，八种人我用引号，也就是基督徒面对的什么八种人里面，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就也就我们讲到了为人八点啊，讲到基督的信仰的一个为，我们叫行事为人。我行事八点现在不讲，行事八点我把它留在十三章最后部分来讲。基督徒行，我们叫行事为人，叫行为八点，我把它分开什么？行为八点中叫行事为人八点。好，那这我行事八点我会留在最后来讲，讲到十三章的时候讲，讲我们八种人，我们在讲那个，或者在对讲完八种人，我最后跳回来讲十三章那部分叫行事八点。我们先讲为人八点，为人八点里面我们讲到了八种人，基督徒要面对的活在地上的。第一种是谁呢？我用引号的，有位格的，就是第一个你要正确的面对上帝。一个基督徒在你的人生在地上的生活里面，每一天你的焦点的第一焦点是什么？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的。每一天你睁开眼睛，能够不是你眼睛所看到的威势的，是你心里面所感应到的上帝的真实性在你心目中占有什么那个位置。好，这种基督教叫献上，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旧约是死祭，新约是活祭，基督既是死祭又是活祭，基督是成为死祭与活祭的一个桥梁。基督死了就什么活了，这就是基督承接了旧约的死祭，完成了死祭所预表的那个新约的活祭。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就成为了活祭，感谢主啊，我们不再死了，这是主的恩典。主让新约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避免了那个死亡，包括肉身的死亡，对，我们还会死，但这个死对旧约不是死，是睡觉，这是很奇妙的恩典，这就叫已经脱离了死亡，这个是奇妙的恩典。所以基督为旧约的那死祭的那个成就在他身上，使得他成为活祭，他复活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的什么呢？那么所以基督徒第一要面对的什么呢？第一，你要正确的面对上帝，我们要明白的，我们要正确面对上帝，就是面对的基督徒要面对第一种人，我们叫位格的上，有位格的上帝。好，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既然圣灵要那个活祭，不需要把这个世界就要心意更新来变化，就是你要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更新，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成长的人。我告诉你， 你在一个强调真理的教会，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沉淀下来。你想稍微地把你的目光往外一点点，我坦白地讲，你在一个强调真理的教会，你很难待下来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的成长，你可以用一些活动来刺激你，你可以用一些所谓的培灵会特会来振奋你一下，但这都不长久，我告诉你。所以发现很多地方里面口号喊得很响，每次他喊得越响，跳得越高的人，为什么摔下来很惨呢？因为他在真理上不扎根的话真的很难。但是这个东西很多人特别在末世时代很难人愿意有点耐心的，知道吗？又讲又来了，又讲真理了，你能不能来一点新鲜的东西呢？你能不能搞一点有意思的活动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不搞活动，但是我们不是靠活动来吸引的人。我告诉你，你喊口号能喊多久？我叫你喊没人把你喊半小时就喊完了，你相信吗？如果你给我喊属灵口号，我让你上台来喊，最多喊半小时你就不知道在喊什么了。因为那个口号很肤浅，一喊就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你再给我喊喊喊，不许重复，再给我喊，没有喊就只能重复，你喊嗓子吐血了，最多喊40分钟你就喊不动了，就你就垂死挣扎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理的更新，你知道吗？但这个真理的更新真的不容易的，要耐住性子，要点点滴滴，很多人耐不住。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什么概念呢？所以效法，不效法这个世界，你不效法这个世界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圣经里面到处告诉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把神的话也刻在心板上，记在什么今天。但很多弟兄姐妹不容易的，受不了的，好像呢真理也要，他说的很好听，真理我们当然要，那是根基。但是我看你这个但是本身呢，不能老谈真理，那就真的有问题。但一个真正谈真理，他绝对不会老谈真理的，我告诉你，你这话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个真正拥有真理的人，他也会拥有生活的，他会拥有热情的，他会拥有活泼性的。但是说我们不能只谈真理，我们还要活泼性的时候，证明你的活泼性已经有虚假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站得高他看得远，他不会跟你强调那些东西的。因为什么？他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拥有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的了。什么概念？就是你往下扎根，我们往下扎根，但是我们还往上接，向上结果，这个不是你的事情。那看你的问题又来了。神说你只管往下扎根，你再往下扎根，你还是扎根不够，你再往下扎根，你说不行了，主啊，我扎根是扎根，但我还要往上结果的。神说不用，你就往下扎根。懂了吗？扎根是你要去跟神和配搭，神需要你尽你的本分，但是现场结果是谁的责任呢？上帝说我负完全责任。你这个往下扎根，就怕你根扎的不够深。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一定要往下扎根。现场结果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必然的，那是自然而然的，而且那种自然到什么程度呢？连你结了什么果子你都不知道，但你的果子在别人看来就是美好的，但你还不认为你自己有美好的果子。我告诉你，这就叫生命。喂，老标榜自己有很好果子的人，我告诉你小心，你本身就是很危险的。等会我们看到什么？你的生命彰显会有问题的。一个真正往下扎根的人，他结了很多果子他不知道的，他认为自己还是亏欠的，还认为自己是个不配的，还认为自己亏欠很多人。在人看来他结了很多果子，他并不认为自己结了很多果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觉得他的根还是扎得不够，这个谦卑不是装出来的。等会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好，第二是面对自己，一个正确面对上帝的人，他能够正确面对自己。我们明白，一个人要么高看自己，要么低看自己，这都不正确。为什么？你老是把你目光盯在哪里啊？盯在自己身上，很麻烦。 有人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整天说我不行的人也是骄傲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没行过。你以为你行过吗？以前我觉得我行，现在我觉得我不行了。你搞错了，你本来就没行过，明白吗？要不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典，你从来就不行。所以你现在人人不行，那没关系，那你是要我死啊？那我不想活了，我什么都不行，我是废物吗？不是的，你本来就不行，你从来就没行过，谁行啊？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对基督来说，你一定要把你的眼光、你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知道吗？否则你永远都不行，或者你被自己错误的以为你曾经行过，这都是骄傲的。所以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太高。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你对人才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你是一个蒙恩的什么罪人，你本来就不行，你本来就是过。所以你现在你的眼光不要老看自己，知道吗？你我们说啊，我相信人生每个人都经历过，你那段时间被人捧的时候，你被人高看的时候，你也高看你自己，你就发现你这个人好厉害啊，你是一个人物啊。我遇到很多人怀才不遇的说，中国的甚至我在中国什么我不能做啊，反正国家领导人我都可以做的。像广东省委书记太简单了，广东省委书记水平都没有我高，可惜我就是没有遇到好的机会，怀才不遇。哪个行业我都可以，但某一段时间你发现呢，你发现哦，怎么搞的，我怎么什么都不是。所以你会很自卑，这个什么原因？因为你把你的目光总是放在自己身上，你知道吗？忽高忽低。你必须把你目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看耶稣基督在身上的恩典。所以正确看待上帝的人，对上帝有正确认识的人，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我们经常看啊，所以我们查这个，每次查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就是什么？说要向上看，看上帝，看他的荣耀，他的恩典。向上看的人，懂得向上看的人，第二要向内看，看自己，看到自己的卑微、污秽、败坏，从而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第三，他会向外看，看什么？看你同胞的需要。不再看别人的专门抓别人的把柄，专门看别人糟糕的地方。对，别人肯定很糟糕，你看发现他都是罪人，确实世界被人给他的希望，那你这时候你看到的不是愤世嫉俗，不是怨妇式的人物，也不是祥林嫂式的悲剧人物，你看到什么呢？看到在同胞的问题上、罪恶上，看到你的责任。你在中国看到一片黑暗，你有什么责任？没错。你看到以色列，看到你有什么责任？甚至你今天看到什么 ISIS 这种恐怖的主义的国家，只是让你说说而已，咬牙切齿的恨一下而已吗？你再想想，神让你在这个时代产生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你有什么责任？上帝要对你说什么？让你怎么去在这件事情上去寻求上帝的指引？基督徒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要向上看，看上帝，一个正确认识上帝的才能正确认识自己，一个正确认识自己的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别人。这个认识不说哎呀你这个人我以前认为你是好人，现在我看透你了，不是这样的错误的概念。哎呀你真的让我绝望了，现在我你怎么让我那么伤心那么失望呢？这都不是正确的态度，他本来就不是你的希望，连你自己都不是你自己的希望。但是上帝却什么让你明白，你知道吗？我们说当权者，神让当权者来统治他的子民，一方面看到上帝的荣耀，如果这个当权者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执行他的使命，感谢主，他是神空，他不是神空空的配件。但是如果一个当权者是个邪恶的当权者，他是违背信仰的，来逼迫信仰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什么样的工具呢？成为造就他儿女的工具而已。所以仍然不是以他为底， 这是基督教健全的概念。如果上帝借着当权者来祝福到他的国度，祝福到他的福音的工作，祝福到他的教会，感谢主，他是神的仆人，神好好的使用的用人，要为这个当权者祷告，为他感恩，对吧？当然我们知道也常常的历史上很多邪恶的当权者人人感恩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用来雕削他儿女的一个工具，如此而已，没有什么。不要把他当作一个靶子去跟他对抗，你会死得更惨，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要看自己合乎宗教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因为我们要看透自己，我们看透自己不是让我们绝望，不是让犹大最后绝望就自杀了，不是，我们看透自己，我们不会绝望，我们不要自杀，我们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破产，承认我们的灭亡，都在基督里边产生新生，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正确的概念。好，下面我们呢，我开始要第三点呢，我们要面对众人来，请阿告把这个经文打。我们先看一看什么呢？就是面对众人是什么概念呢？就这个众人里面可能是包括基督徒，可能没有包括基督徒。那我先等一等啊，面对众人里边呢，我们要先，我等一下给大家，就是因为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的。这经文什么概念？就是说道理大家都懂了，大家自己找啊。就是说我们要学一点点区别，就在我等一下请阿告把这个从第十二章呢。我们从第十二章的那个第九节开始啊，第九节打到那个第我看看啊，打到那个第十八节，九到十八节，来从九到十八节那里呢，把那个往上跳，不要这个，对，又跳，我能不能够把这个九到十八节尽可能打在，好，来我让你们看，我们来看看。就是这当中你们自己来区分一下，就是我们面对众人的时候要面对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是也不一定是基督徒的一种，就基督徒在地处世之学，就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我们面对的人群里面，我们把它说一个是面对众人，还有一个面对主内的什么弟兄，但我们还有第五个呢是什么呢？可能今天我不知道啊，我们先找什么还是第五个是面对仇敌，这个很容易在下一章我们容易找到啊。我们从第九节到十八节里来看看什么呢？就面对众人和面对主内弟兄们呢，我们基督徒的那个为人的一些操守和法则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说爱人不可什么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什么？这里是面对的是啊，这是指基督徒还是不一定是基督徒呢？对吧？应该众人，对不对？说就是你不能爱，当然你爱弟兄不可虚假，对不对啊？你爱其他人可不可以虚假啊？都不应该。哇，这个我告诉你啊，这句话我告诉你啊，我告诉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好做。我们说美西方人一般什么呢？他是什么？他是比较直线的，我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小孩子思维也是比较直线的，我高兴就高兴，我不高兴就不高兴。老师错了，我照样敢说老师错了。但是慢慢长大了就不好意思了，就忍着，心里面有点认为，然后我们开始什么阿谀奉承，开始飞鹰拍马，或者我们再说好听点呢，就为了照顾人的面子，就最好就不要说了，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吧。这个是在中国文化里，我承认在当时的圣经里面说爱人不可虚假是什么概念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不要怕。我的性格肯定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不怕人跟我争吵。当然我跟别人争吵小心，因为你跟别人争吵别人不一定适应你，但我觉得因为我是这个性格，所以别人跟我吵一吵不一定是坏事情。为什么呢？有很多人是怕出问题啊，最好呢藏着掖着，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藏着掖着，心里明白就好了，最好就不要挑拨。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方法，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对，错就错，我不高兴就不高兴，我告诉你我不高兴，你这句话说的我确实不高兴，让我不高兴我就告诉你我不高兴。但不高兴不代表我是，也可能我是错的，可能我是小鸡什么小肚鸡肠，这个也没关系，你就知道我是小肚鸡肠也没事，明白吗？就这是你真实的我，就是大家什么赤裸坦开，就大家需要彼此的帮助。当然我们也小心， 我自己有时候要小心一点呢，就是某些事情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展示出来的东西，你确实要小心，要考虑啊。对，你不能说就北方人说的我很直爽，直爽是好的方面，但是又不好的方面什么呢？你直爽，直爽到没有修养，或者你直爽到一个程度呢，把你这个事情说出来会绊倒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还是应该有合理的渠道去解决，有的你只能在上帝面前诉说的，有的你只能在你的什么亲密的家人面前诉说的，有的你只能在你的同工范围内诉说的。我承认这个有时候我们要有层次感，有的范围你可以在你的团契里面去说的。但无论如何，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学什么呢？爱人不可虚假，什么概念呢？就是耶稣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单独找他谈？我们不是和稀泥的，我们不是什么，我们就孔以前的鲁迅啊，批判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封建文化，是说什么满口的仁义什么道德，对不对？里面却什么，哎，那些你死我活，哎呦我家的那种勾心斗角。所以我一般我不喜欢在学校，我鼓励你孩子们，我虽然教孩子们中国历史啊，我告诉他们不同的朝代的更迭，但我不喜欢，我不会鼓励他们去看什么，看那些中国的那宫廷剧啊，那一次提出来一些什么，现在又那个字，那奇怪的字啊，我都没读懂那个字，还能告诉我叫《芈月传》，那个字我一直都没读懂啊，这什么字我没见过啊，就是。哎呀，我从来不喜欢看那些东西，我不鼓励孩子看那些东西，因为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就是勾心斗角、玩阴谋诡计的，这个真的不好。所以中国人就在这个几千年这个传统文化里面，不断的在玩来玩去，玩来玩去，把自己都玩死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刚刚这个，但是跟我说这个经文是恰恰反过，说你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你看这样的感觉，往往我们就是造就人的小聪明，很要命。所以呢，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弟兄姐妹，这个你们自己应该，我这里只是给大家引一引，其实你们在座的，我有的比我体会更深一点啊。我们有时候爱人太虚假了，太做作了，特别中国人，我告诉你，中国的文化一个不好的熏陶就在哪里呢？就是老是做锦上添花的工作很多，平时知道吗？没有厉害冲突的时候，打你好我好大家好。但真正厉害冲突来临的时候呢，那面目就出来了。你发现没有？其实以前我们，我觉得从小看报纸啊，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对不对？啊，讲到哇，中国的人情多么好啊，人情多么的温暖啊。好，资本主义糟啊，什么糟呢？哇，以前说18岁之后父母就不管儿女了，哇，好冷酷啊。就像我们以前从小这个教育，哎呀，哇，平时你有困难没人帮你的。他后来发现什么呢？原来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宣传说，真正基督教是雪中送炭的，雪中送炭。平时在你应该是你的本分工作里面，我不办你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健康的人，你是个健全理心智的人，你是个健全人格的人，所以你本分的工作我不办你的，为不办你，我办你瞧不起你啊，你残疾啊，我们这样说，你弱智啊，我要我办你啊。所以，你本分工作，我当然不帮你了，大家各尽其责，知道吗？但是如果超过你的能力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应该有房去帮，而且你要付更大代价呢。那时候才显出你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的，耶稣说，有人比你走一里路，跟他走什么？为什么？因为走一里路是你的本分。为什么？因为在罗马时代，他统治那个犹太人嘛地区嘛。罗马行兵打得很辛苦嘛，所以他兵丁抓到一个犹太男孩子，喂，当然他一定要成人的哈，抓到你来，你要把我背一里的什么，一里路的行囊，是你的本分，你不背我可以抓你的，我可以打你的，活该，你被打也活该，为什么？因为你是被奴役的人，所以你应该帮我背一下我的行囊，一里路。但是呢，比如说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跟他走什么？两里路。义理路是本分，爱理路就是见证。所以基督徒家朋友们，那种真诚是什么呢？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说你好，懂了吗？就是在利害有冲突的时候，你能够放弃你的那个利益。我承认很多基督徒现在犯什么错误呢？不痛不痒的那种爱，爱 好，但是你不能让我损失太大，让我损失太大那我就不干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要表现出来满足我的宗教的这种情感，说我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一定要做出来这个样式，但是你不要让我付太大的代价，你要让我付太大代价我不干了。这个时候你还是患得患失的，所以点着放在兜里一下，你就不能为主发光。所以爱人不可虚假，恶恶要厌恶，善要勤近，什么概念？就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你什么概念呢？就是自己的错也要正确面对，自己的善也要正确面对，别人也是一样的，明白吗？你的弟兄姐妹，他对就对，错就错，违背圣经，你不能够去恶语纷呈他，你不能睁眼闭眼。所以什么？你的弟兄，哎，有的你的弟兄得罪你，他没有得罪我啊，他得罪别人行不行？也不行。如果你看到的，比如说你知道你的弟兄他做任何违背信仰的事情，只要你知道了，他都是在得罪神也得罪你。你不要以为，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当然你要小心，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你不要把那些什么呢？没有不是对和错的东西，你不要去吹毛求疵。吹毛求疵的话，这样的话你就会破坏什么？叫屡次挑错的离间什么？密友。不关乎对和错，你不要随便的大家互相去责备啊，互相去抓把柄啊，互相去挑毛病啊，这个很危险，这是破坏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毒瘤，一个做法。但是我们这里讲什么呢？爱是不可虚假。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美好的就称赞他，就效法他，就鼓励他，就安慰他。但是邪恶的东西在你自己身上呢，还是在别人身上呢，就要去指出他的错误来，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甚至该管教的管教，千万不要。所谓中国人说的什么叫爱与情面，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操守。所以我们要明白，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好，第十节里面有没有关于对众人的态度？有没有？第二个对众人的是什么？
对爱弟兄。
我们把它分开来，就是爱众人跟爱弟兄姊妹，这把它稍微区别出来的话，这边有什么？恭敬人，彼此是要彼此什么？推让。但我告诉你，有一次很好啊，弟兄相爱是很好的。有一次呢，比如说我们，啊，我开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到一个地方，这个房间有去学习通铺的，通铺上呢，我们两个弟兄先到了。我们两个只能选择那两个床位，哎，推让对不对？推，哎，好好，来，你先选，你先选。结果那弟兄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一定要先选，你看哪个好，你先选哪一个。”那你还敢不敢选啊？那我不选，那你要先选。为什么？因为我选哪个都是好的啊。所以呢，我的意思开个玩笑，什么概念呢？就是本来是彼此恭敬人，推让是好的，但你推让发现呢，有时候你小心，有时候你把压力什么？你看哪个好，你先选哪一个。那我一定不先选，因为我选的哪个都是好的，太自私了。好，但这个本来这个差别不大，区别不大，但可能尤其说什么呢？就是明显的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呢，就像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他跟他的挚爱罗德对吧，两个征战的时候，他的仆人确实家大了，开始要增家产了，对不对啊？增地盘了。所以亚伯拉罕就说，跟他说什么呢？说你看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我们是骨肉之不可相争的。所以亚伯拉罕就来了个什么推让呢？来，你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什么？在人看，哇，亚伯拉罕傻，亚伯拉罕本来是长辈，而且亚伯拉罕是把他罗德带出来的。啊，这个时候呢，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亚伯拉罕肯定干什么？你这个小家伙，现在翅膀硬了，对不对啊？你这个小挚爱跟刚刚跟我这个什么？大伯争财产的，对不对啊？啊，当初我把你带成小屁孩一样的，对不对啊？现在你发展壮大了，开始欺负我了，是不是啊？你看我们自然呢，就这种姿态就出来了。你给我去，我让你去哪给我去哪，我分个地方给你都不错了，告诉你啊。然后你看哦，说到马马拉那边那块地盘好啊，又滋润又发达，对不对？好，你给我去那边去。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说你先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结果呢，罗德呢就凭自己的这个肉眼喜好来选。哇，他一看这下我好了， 他心想，哇，这下我赚了。为什么我赚了呢？竟然他让我先选，那我肯定选好的。所以他选什么？就他看索多玛和摩拉那个方向，哇，很好，又气候好，土壤好，环境更好，经济条件好，发达城市靠近索多玛和摩拉，所以他选的那一块。结果呢，叫什么？叫弄巧成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用他的肉眼所选的东西，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东西。结果你知道，我们后来知道了，神叫毁灭索多玛什么？罗德却是金火般的得救，这是一个教训。所以我们恭敬人彼此推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基督徒千万不要什么，不要什么呢？把好东西，我跟你讲一个，上次我在美国被羞辱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啊，我在华盛顿，我们去看那个什么，乔阿姨这次也在啊，当时有几个那个是那个看那个什么免费那个在那个广场看那个什么看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演出？不叫演出吧，就是那种一战队那种啊，各种一战队那种演出。结果呢，它里边中间是有那个留给那些什么那些座位，有座位的那个呢，那在哪个国家都有等级的是没有办法的啊。好，这些领导人要坐的，但是在美国都有个好处呢，他领导人坐到一个时间了，到那开始的时间还没来，他不会什么，像中国一般什么呢，你就不来，这个位置都什么空在那里的，知道吗？但是我比较了解美国文化嘛，我说他空在那里，等会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让我们进去坐的。他不管里面有做将军也好，做国家多高级的领导人都无所谓，但是只要他们按到时间他们不来了，这座位他一定会开放给民众去坐的。结果呢，我就自己聪明嘛，我就第一个就站在那个现在不给进去的那个门口，因为什么？他一旦容许了，我就可以第一个跑进去抢到位置嘛，对不对啊？结果我就等着，就等着说呢，果真不假，到了时间了，一些不来了。他就把那门打开说，你们可以进。结果呢，我进，结果那个呢，那看守的人说，对不起，请你等一等。他知道我的心态已经看中了，看准我了，就把我空的里面不能进。他竟然知道我肯定你中国人，中国来的，就喜欢用中国人的小聪明都被我识破了啊。结果那个我很奇怪，那个人就把我一个人按在那说，你先不能进，让别人先进。就那所有人都进去，当然他又得你怜悯，他不是得坐满的人，让你没有座位。他保证我有座位，这个很奇妙啊。他看差不多了还有几个空位的时候，他说好，现在请你也可以进去了，就我还是有座位，明白这概念吗？这个可能我身边的都不一定懂我当时经历这个心态啊，但我自己明白的，我觉得上帝很有意思，羞辱我一次。中国人在哪里就是有这种，我是典型的一种代表了，我以为我是中国的传道人还是牧师呢，知道吗？但中国人那种小聪明人在我心里边淋漓尽致。结果我那天回来，我坐在那里看很不爽，你知道吗？其实我很不舒服的，那种就是在我心里面那个感觉，真的什么的，让我又要忽高忽低的，那段时间很不平静的，我感觉我心里咚咚跳的，我的一个好丢人，觉得很不舒服，真的是很，就是自己，反正我觉得好像也被羞辱了一下，就也觉得活该，但是有点不舒服。所以那天其实我看的，我那天后来我其实坐在那里啊，我看那个我没看的，没怎么看的，我告诉你啊，我在自我世界里面在那里思想很多东西。所以个就是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没有办法，有时候这个人的内心那种概念你直接面对很清楚的，可能你可以瞒天过海，可能别人不注意这些东西，你可能什么很高尚的表现，但里面就隐藏着自私自利那种自我的那个利益的那个保护，你知道吗？要小心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好啊，这是第十节里面的，还有没有？有没有关于跟众人的关系的？哪一句话？十三节哪一句？客要一味的什么？哇，这个不容易啊！我家一没有多少，我家口粮也不多了。你来我家白吃白喝，这把家伙就吃饭量比我多几倍啊，我自己都省吃俭用的，就你们这家到我家大吃大喝受不了啊。当然你不是什么，不是专门把你家没饭都在你家吃，没几天把你吃穷了，不是这个概念啊。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你该招待的客人你还是要去款待他们。 所以乐意接待远人，这就是北方很多家庭要会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叫接待什么家庭，对不对？要款待，尤其是款待那些神的仆人，这个我们要明白。好啊、还有没有？来，再往下走，还有没有？面对众人的还有没有？哎，我们把那个仇敌也分开，我们又把它分开，把弟兄姐妹分开，是在众人的还有没有？哎，有喜乐要同乐，有哀哭要同哭，这个很重要。喂，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基督徒啊，你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死了也是睡觉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到什么当天，当天招商人家里去啊？哈喽呀，感谢主，谢谢你老公死掉了，感谢主。这个行不行啊？这不行啊，这不能这样做啊，这样做的话别人一脚把你踹出去啊。所以你到了招商人家里去，你不要什么感谢主，主让他离开这世界了，他没信，没信主歇了，我也迟早下地狱的，没事的，不能这样说啊。以前我们什么的海南有个老姊妹就这样的，每次到一些家人去世的家里面呢，他就拿出大美食来，大家这个唱大美食是可以的，大问题呢，来唱诗，我们要尝尝喜乐。哎呀，结果后来搞得人家不知道怎么唱，他这有什么信？我们信主的人死了也上天堂，不信人反正迟早下地狱的，没事的。就那哦，他就每次搞得别人很不舒服。后来我就劝这个阿姨，我说阿姨啊，真的我们不能这样做的，为什么呢？虽然这理论这样说，但是可能人有情感的嘛，情感不重要。我这样啊，就后来一直到有一天到什么程度，一直到人突然这个阿姨的她的丈夫什么去世，结果她哭得比任何人都伤心。她明白了，从此明白了，不再高调了。为什么求主来帮助？没有喜乐要同乐，有哀哭要同哭。这个呢，这个我不多讲了，这是中国文化里面也有古训。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不是虚假的，我们虚假，我们真的有同情心，有怜悯心。好，这个我不想多讲，发挥有的人你们在座的可以比我发挥的更好啊，因为你们很多可能经历在这方面。好，我们来看下面还有没有？第十六节，对不对？但十六节呢，彼此应该有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在后边呢，哎。不要自己倒要服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这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样呢，其实我告诉你啊，我们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讲到改革宗的信仰、预定论的这个信仰啊，真的不是要强调这个理论。哎，什么呢？只有你领受这个预定论的人才能让你真正的卑微。我告诉你，这卑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尤其是在不信主的面前，你都不会有任何骄傲。这个你不在改革宗信仰里面，不在预定论的信仰里面，你真的很难做到。我坦白地告诉你，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认为一点点你得就跟你有一点点的关系，那种无形中的骄傲没有办法扼杀的。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道理你就能够做到，真的做不到的。我人太软弱了，人太有限了，知道吗？你必须对真理的认识到百分之百的，你说我真的明白神是完全预定拣选我，这个救恩跟我个人、跟我品格、跟我操守、跟我道德、跟我本人所谓的良心，我都没有，完全是上帝。其实我比人，其实我经常跟弟兄们讲，我也承认，如果我不被主拣选的话，我承认我在不信任当中。比很多不信的人更糟糕。这保罗为什么到晚年时候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呢？就是这个名，他明白吗？他也明白这感觉，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不是主的恩典领导我的话呢，就讲我在不信主的人群里面，可能我是一个比一般的人要堕落更厉害的一个邪恶的人，明白吗？只不过主的恩典领导你而已，而且你没有比任何人配得上帝的拣选的先决条件，明白吗？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做到什么呢？你能服就卑微的人，否则你服就卑微的是相对的，你服就卑微的人是有界限的。你只有明白了上帝对你无条件的拣选的时候，你的卑微是彻底的。啊，这种卑微不是说自己没有个性的卑微啊，不是那种没有人格的卑微，不是的，就你在保障上帝给你的那个尊严的基础上，你仍然能够卑微到最俯就到那个最卑微的人，你就在一个再卑微的人面前，你不会有骄傲的资本。这个真的做不容易，这个我们讲，我跟你讲道理的，你还是做不到的。 除非你领受了恩典的教义，除非你明白上帝对你的拣选是绝对无条件的，你明白吗？绝对无条件的，你绝对不比任何人好，明白吗？有的我承认我是罪人，但我比某些罪人还是要好一点，这就天主教的思想了。天主教曾经说他应该在十八层地狱，我不信主的话我都会在第六层。我承认我比，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不会在第十八层，我应该在第十，至少比你高一层，我在第你在第二层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奇怪的思想，懂了吗？就是证明你对你的本性没有认识够。你应该什么，你要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如果十八层地狱的话，你一定在第十八层，如果再附加一层的话，可能你应该在第十九层，附加一层，你自己附加一层下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本性比面，所以我说这个时候你服就卑微的人，这个坦白讲，你就我认为你就理所当然可以做到。这个真的，我不是跟你讲道理的，我说教你们，我说教我自己说，说我要服就最卑微的人，我说得到我做不到的，我告诉你，懂了吗？除非你认识到你是如何的蒙了上帝的什么。你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没有任何资本骄傲。我很多基督徒说嘛，哇，你丈夫没来，哦，我丈夫还是属世的人，还不信主呢，我那个轻蔑的态度很糟糕的，我不喜欢这种态度，知道吗？所以你丈夫还没信主，对，我们继续为他祷告，继续有，这是不是跟他传福音？但你不能，哦，我丈夫还不信主，他是属魔鬼的，属撒旦的，算了，他得救就得救，不得救就算了，我也没办法。对，这个态度是骄傲的。你真的明白，如果你不是上帝的拣选，你一定比他更糟糕。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节？
十七。
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是要留心去做，这是反过来的。就基督徒什么概念呢？对，有时候对他虽然不信主，但是既然有一个众人以为美的事，我说那些美善的事情，而且我的只是跟上帝没有任何冲突的事情，那你就应该去做了。不能基督徒说呢，感谢主，基督徒结婚只要上帝承认我们就行了，为什么去拿结婚证啊？上帝承认是最重要的，这是不对的，骄傲的。为什么骄傲的呢？因为众人以为美的事嘛，法律也以为美的事情嘛，你还应该去拿什么结婚证？为什么不去拿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河南的有个地方聚会说，为什么河南那些结婚三十年四十年的人终于在我讲完道之后都去拿结婚证去了？这个是很有，他们当地的政府部门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当地河南某些地方，他们不用拿结婚证的，一辈子不拿结婚证的，生男育女的。就我在他们那讲完婚姻课程之后，结果我几十对老头老太太去拿结婚证去了，哇，很好，我很高兴啊！我说你们都是新人啊，在基督新人，结果他们一对一对的去拿结婚证。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不懂，我以前以为我们上帝承认我们了，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又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我们一辈子也是夫妻，我们都上帝承认了，我们就不用人承认我们了，不能这样做。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特别是那些美善的，那些在神的真理里面是没有冲突的，在国家的法律里面是支持的，在这个社会道德公共体系里面是颂扬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当然要去做。大家注意啊，不要用什么我才不管呢，我们有主的恩典怕什么。甚至我遇到更厉害的一个，到什么程度，一个弟兄跟我讲，哇，上次我聚会就被公安局抓过去了，抓过去之后呢，那个局长在那里审问我说耀武扬威的，我就祷告主啊，让我彰显你的荣耀。就他趁他不在，一头撞过去，说感谢主，把那公安局局长撞了一个狗吃屎。结果呢，我说你后来怎么样？他说我就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为主受苦的。我说当然，总的来说你是为主受苦的，但里面也有一点为你的血气受苦的，活该。当然主还是怜悯你，主仍然会造就你的。有的东西是我们受苦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但是这不同呢，就神也让我们学习他的功课。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就什么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好，第还有哪一节？第十八节，对的，这是最后的总结啊。我认为这是前面与众人的关系里面最好的一个经文，什么呢？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什么和睦，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美好的品德。当然这里有一个词哈，这里有一个什么词呢？若是什么能行，有时候以的什么意思？有时候你行了也不见得跟众人什么和睦，这个没关系，懂了吧？耶稣说我来是要在地上动什么？动刀兵。比如前几个例子，你年纪大了， 你父母说你一定要结婚了，你说不行，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找基督徒。你父母说不行，你什么找基督徒啊？找基督徒你一辈子结不了婚。今年回春节回家，我一定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不要也得要啊，不然我死不瞑目啊。那你找不了，你父母说我死都不瞑目，你怎么办？好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跟父母和睦去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啊？那没有办法，那时候你和睦不了的，你还尽力尽量跟父母沟通，尽量跟父母沟通，尽量不要对立，但是你也绝对不能因为为了跟父母和睦就去跟非信徒什么结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明白吗？当然不一定你要冲突，不是你要跟他对着干，也不是什么要趾高气扬的，也不要耀武扬威的就不顾父母的感觉，不对，你要尽量谦卑自己，你知道吗？我记得当时我的父母跟我打，儿子啊你不小啦，你那时候我又在外面嘛，你有没有女朋友啦？不行，原来的女朋友不错啊，再回来跟他结婚算了。那不信主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知道，我谢谢你们关心，我是对，我也想结婚，你知道吗？难道你儿子不想结婚？我也想结婚，但是你希望你儿子幸福，对不对？就是当然了，我希望你幸福，所以你希望我找的结婚的对象一定是什么，能够志同道合吧？他说这也是。那我信主的人都不信主，能不能志同道合呢？他说这个好像也很难哦。我所以你希望你儿子幸福，您放心，你的儿子会找一个将来啊，不但自己喜欢的，会也会让你们喜欢的一个妻子给你们看一看。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宁缺毋滥，宁愿不结婚也不要进入一个错误的婚姻，你们觉得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儿子听，哎，你这话说有道理，结婚就是为了要幸福，不结了婚不幸福，结婚又离婚了还干嘛？那还结婚干嘛呢？那倒不如不结婚。所以我说是，所以后来我母亲说，哎，也有道理。后妈妈妈妈每次跟我打电话呢，本来要劝我赶快找个女朋友的时候呢，打到时候呢，哦，好吧，那我们再等一等吧，啊，我相信你儿子的眼光，啊，妈妈妈他就缓和下来。所以呢就尽力跟他和睦，但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关于信仰，对，我要注意，但我承认什么呢？到时候我讲单纯是什么好，因为他逼迫我的信仰，我坚决不接受，我可以不接受，我宁愿受逼迫，但你要忍受逼迫，你不能什么呢？我为主受逼迫，但是我要跟逼迫我的人对着干，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知道吗？对，我在中国，我们承认在中国，我们面临很多的压力，面临特别是现在基督化教育的压力，对不对？我们有的很多的压力，但是真的有时候很麻烦，但是我们不能血气跟他对抗，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不会就此就消失掉了，我们还会去做，只不过呢求神给我们更多智慧，但是无论如何从你心里面什么呢，要愿意忍受逼迫，一定要愿意忍受逼迫，懂了吗？不要觉得什么呢，因为我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我就可以什么，我就可以跟他们对着干了，这个不对的，这个还是其实我里面有没有血亲的是有的，像有时候就每一次，我记得我那次跟阿昌两个人在那个大师工商所的时候，我真的后来跟他们有一点小小的吵架，因为他们讲，我也讲，他们还是不跟你讲道理的时候，我说你们的心好冷漠，但我真的有点血气的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那阿昌后来因为这个缘故也给鼓励说，那这样嘛，下次你们去我们不给你开门了，当然了，那工人说好啊，敢啊，你敢，你不开门试试看，当然不能这样说，都是我们都被就也就被就双方这样就被血气激发起来了，所以后来我们下楼的时候呢，这样我们还签字了，就我还本来我不想签字的，后来我说还是签了算了，后来签完之后呢，后来我记得我一到楼下我就跟阿昌我们两个弟兄就说呢，我第一好像我刚刚的态度不太好，可能我的血气又被激发出来了，要求主怜悯我们还是没有做到好，那个态度不够好，后来我跟阿强我说，还是包括后来是不是你讲的话说以后你再来我们不跟你开门了看怎么样，我说其实的话经常我们都有血气的，但这时候因为我有血气，所以你就来跟着我恢复我的血气，就我们就互相都有血气，就其实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一到车上往回走的路上，我们也在就来神什么呢，是透过逼迫其实也是逃到我们里面还有一些血气的东西。好，今天呢我只能讲到那么多啊，我今天把讲我们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话题很大，对不对？就这个基督徒你在活在地上你怎么与人相处，我讲的是包括不信主的人，好，包括那些你身边那些不信主的家人，或者你不信主的邻舍，或者你不信主的什么那个当权者，当然到时候还会具体讲 对你的仇敌，对弟兄姐妹，还有对这个单传者，我们和单独来讲。但只不过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是讲什么普遍的一些，连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会有，因为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儒教，他讲嘛，是讲伦理纲常嘛，所以在这里头大家会觉得很好，似乎跟中国人很近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这个儒道，他是讲伦理纲常，所以呢，他会讲一些仁义道德，所以在到马太罗马书15章中也有了。但是呢，境界不一样，懂了吗？因为我们是什么？是有根基的，我们是面对上帝的真理的。所以呢，我今天呢，本来我要讲两个，但是我今天只讲一个，面对众人，就是大家再去思考。当然，我们下一次呢，等春节回来之后，我要讲的会讲什么？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呢，我们还会讲什么呢？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大纲啊。我们也会讲什么呢？面对仇敌。第六种人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这是现在不看内容，只看好，这是面对仇敌。第六种是面对掌权者，这是13章。面对掌权者讲完之后呢，第七种人是讲什么？是面对什么？这个内容比较多一点，面对掌权者，要面对心性软弱的弟兄。又具体讲，普遍的弟兄姐妹，就面对真的比你软弱的弟兄姐妹，你们怎么去面对？这是第七种。还有呢，其实第八种人是什么呢？第八种人是什么呢？这是比较内容多的，是心性软弱的人。第十四章整个在讲这个啊。第十四章全然讲信心软弱的人，这为什么？面对不坚固的人是什么概念呢？我讲的重点什么呢？就是，尤其是什么呢？你对中国人，你这个你面对那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怎么面对？就是你怎么去面对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去面对？你我能够看到我们什么责任没有？这是我们会专门做一个第八种人。所以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叫为人法典里面的什么呢？为人法典里面的基督徒要正确面对八种人。现在我们讲到什么？面对上帝，面对自己，面对什么众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恰好这个春节大家回家，对不对？或者你是放假，或者你是什么回到你的，或者你的家人是，我这几天我跟弟兄常常祷告的什么呢？弟兄回到家里了，或者你的家人是不信主的家人，求主给你有智慧，跟他有爱里面去交往，亲人们的爱。当然，如果你的家人是信主的，那也同样的要有基督徒之间的交往，又跟家人般的这种情感，也要正确的去交往。正好感谢，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带领时间是很奇妙的，就这些内容不是被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往下走的，但上帝安排的时间也是恰到好处的。正好就是呢，正好呢，大家最近都要什么，都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去了，或者有的人面对哪怕留在这里也好，你要面对什么？面对不同的人群，你怎么去跟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呢？那么我们灵舍有时候特别中国的春节又比较喜欢问寒问暖的话，有好的一方面，但我们基督徒不要把它滥用了，不要太追求人际关系人情来往，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轻看人情的关系，我们也要什么呢？正确的去面对什么众人，跟我们那些灵舍，跟我们的那些亲戚朋友。其实我回老家，我是6号回嘛，我6号全家要回到上海，从上海再回到老家，我的行程已经排得很满很满，已经排得很满了。那有既有教会的事情，也有一些基督化教育学校的事情，他们会邀请我们一家去一些当地的一些基督化学校去做一些交通。而且我有在安排我的孩子会去，为什么？因为在我老家那里有两个有名的地方，一个是周恩来故居嘛，淮安；第二个我要去什么呢？叫项王故里，就楚霸王的故居。我已经，所以我们既有旅游，对我的孩子们不断地看一些历史古迹。但是又有什么走亲戚朋友，我的一个表弟和表妹，他们连两对同时，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四川，同时都结了婚了，但是一起回家来摆婚宴，那我也会去参加，因为他们都承认信主的。所以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亲戚，有什么，有跟这个旅游，有跟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教会的来往，我们都有，就很综合了。所以我觉得上帝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所以我整个回去在老家待7天，在上海待4天，我们整个的计划已经排得满满了。那么这就是什么？又牵到不同的人群，我们都会有一些来往。那我现在在座每位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个假期里面一定会经历各种人的关系的来往，但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要凡事荣耀神，也凡事能够彼此造就，彼此鼓励，哪怕有彼此劝勉，但都是爱人不可什么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什么？最后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什么和睦，不要血气的跟任何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你的敌人， 明白吗？没有任何人是你的敌人，我们的仇敌是撒旦，所以我们要为主跟撒旦征战，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检验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接受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这一堂聚会，主啊，你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在这里，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回了他们各自的家乡。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来纪念你复活的大能，因着主你死而复活，使得我们这些信靠你的儿女们也出死入生，就让我们明白了，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那我们也承认，我们不仅要每天要面对主你自己，我们也承认要面对我们自己，面对你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自己，同时我们也承认，我们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我们不是一个跟周围没有关系的一个个体，乃是一个群体。所以呢，我们需要家人的生活，我们需要教会的生活，我们是需要跟邻舍有关系的生活，我们甚至也需要有亲戚朋友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主你就给我们也有这些生活的教义，特别是给我们能够怎么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跟周围的人相处，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爱人不可虚假，让我们都能够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些美善的事情我们就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甚至连世人都认为不好的事情，圣经也认为不好的事情，我们更应该不做。相反，那些美好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法律也所支持的，也是人的所谓的社会人所欣赏的，所喜悦的美事，我们也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就能够真的去，当然我们在这家境也不要塞住怜悯的心，我们也会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弱势人群，我们更要去扶救他们，去帮助他们，甚至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我们仍要来求主给我们资源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然而无论如何，主你让我们在各种人际关系里面都让我们学习一个准则，就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来见证出你自己的真道，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方面的缺乏，赐给我们你上头来的智慧和温柔谦卑的心，而且那种很真实的在基督里的那个状态，就让我们来彼此的扶持，祝福我们这个假期，这个春节，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留在广州的，回到老家的，或者是有其他的行程安排当中，肯定会跟不同的人群发生关系，都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做到，我们的古训里面有很多年这些仁义道德的道理我们都懂了，但是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亏欠，但主你就帮助我们用你的道来使我们成圣，好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能够与门徒的人相称，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传扬你的福音，也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弟兄们都要面对一段时间的面目分离，但让我们在灵里面在祷告里面彼此纪念，心却不分离，更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来彼此的连结。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主。